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天气已经有了春夏的味道了啊。那么今天课程一开始，我讲一点杂话，是因为礼拜一吧，啊，礼拜二早上呢，这个收到基金会转交给我一封信，这封信的内容呢，主要是关切我个人。不过不太好的一件事是没有署名。我觉得如果有学长啊，关切莫学我个人的一些事情啊，希望能够直接，我想我不是那么难直接沟通的人啊。那有几句话要说。我还记得这个在一个佛学院呢，开学的时候啊，我跟那个学院的法师们呢，讲一句话，因为他们问我说我要怎么讲，我的讲学计划是什么？我说我没什么讲学计划，我来这边是当书童的，啊，陪各位法师呢一起用功，一起学习，我们都是从经教当中呢，去消文脉，能够去入法义，自己受用。为政相应，不是我们这些凡夫人呢、啊，能够用说谁教谁这种态度呢，来讲经说法的。所以我说啊，我是一个书童。其实不是我对法师这样谦称，其实我对任何时候，包括对各位学长而言呢、啊，我也是这样的态度。其实如果说明白的话，我常常在私底下呢，每次上课前都有一种冲突啊，我到底要不要继续讲说这些这个大经大论呢？因为我自己开悟了没有啊？正果有没有消息啊？对这些知见到底正不正确啊？老实说一句话，如果我跟各位招认我没有把握，你们一定不听了，对不对？可是我真的觉得不是我讲的好不好、对不对的问题，因为呢，在《瑜伽师地论》修所成地里面就讲了一句话：当十种圆满思维啊，非常的尽分了以后呢，应当知道人生难得。接下来呢，在文法圆满那个地方呢，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正说法，他就告诫，因为《瑜伽师地论》是教一切发心想要当瑜伽师的人啊的一个教科的一个什么教战手册，所以他第一个呢讲文法圆满，却先说正说法。说法呢必须有两件事情，第一个要随顺啊，说释希坛的法；第二个呢要无染无心。无染无心里面呢，修祖神帝的解释是什么呢？要教令听法的人呢去信佛所说的，不是信那个说法的人说的。这件态度呢，我觉得是相当重要的事情。我们常常说三皈依，皈依佛是要借着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八相成道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去相信十方三世诸佛。信法是要借着文字般若这种不可宣示的文字般若，来去超越这个文字，去体会离言的真如。信身是信向文殊般若地藏啊、观音弥勒这样子的贤圣身。我们一切的人呢，都向这三宝呢学习，而这三宝都不是实际的世间形象，所以世间形象呢，都在视线有漏，都在视线苦，都在视线不完美，而这些不完美不是用任何的办法可以圆满的。所以我们说啊，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并不是世间即是觉，而是在世间当中呢显出觉道的必要性。我不认为我的言行举止一切啊是完全如法如理的。如果各位把我的言教跟身教配起来呢，我绝对没有资格呢坐在这个地方为别人呢讲说佛法。 可是我自己在学法的这条路上呢，四处想要读一点比较深的东西呢，却不可得，因为多半呢，不是法会，就是讲接引出击的佛法多。那我又不想到佛学院去爬书那些文献，那么就想去直接受用一些实用的佛法，却不容易听闻。所以就这样的情况底下呢，才有我在这个地方学习练讲啊。然后开始呢，因为我欢喜读什么经论呢，我就跟各位报告什么经论，带着各位呢有兴趣呢接触，不要把它束之于高阁。这是如果我说我有点功德吧，大概就是让各位把它从书架上请下来，真正去阅读，读得懂读不懂，真的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就像我对那些佛学院的法师们呢。到了期末考呢，我就说要期末考。那只要一考试，每个人的学生性格就出来了，怕考试。佛学院还会当人的吗？不会吧？分数高低就代表开悟的程度的机会吗？也不见得。可是我们就是怕考试，对不对？怕考试。我就说这个烦恼就交给各位法师自己去解决啊！你们的佛法怎么样来克服这个考试的烦恼？这是真实受用的一件事情啊，不是你们。自己怎么样把这个考试分数弄高一点？拿多少分数，我觉得不是重要的事情。你们真的要从这个过程当中去体会，你们的佛法能不能够去消除你们对考试这件事情的世间之见？你的情绪跟思维还受不受这些东西摆布？这是真实的，这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事情。论我有没有受用，我说我有。但是，是不是我完全都克服了一切世间烦恼呢？我不承认。承认的话，我早不在这里了。我也希望世间每一个当老师的人呢，都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修养，能够呢说自己学习的一些不如法、不如理的一些反省。那么这些在反省呢？如果一个在台上说法的老师都有这种反省的话，他能够很能够刺激在底下听课人，尤其相信这个人啊，这个老师的所有学生们呢，发起一个很深刻的反省。我回国来的，听了好几个法师大德的录音带，其中呢，我听了日常法师的录音带，他常常在讲广论的过程当中呢，就常常带一句话。他说呢，这是我错得离谱的经验，讲给各位呢，哎，共参法益。哎呀，他那种沧桑的声音啊，讲起这段话的时候，他说他学佛的这么多年，踉踉跄跄，对不对？错了再错，错了又错，在广论上他如何的受益，又如何的浅薄？到了上师道的时候呢，他说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讲这个东西。反复的呢，视线那种凡夫的那种谦虚哈，在这些圣言量当中呢，鼓励后学，你们年轻，你们要努力往下学下去。应顺导师也说说的，在他的华语集的，因为华语已经是在妙音集之后呢，比较晚年的作品了。他在里面呢，处处的虽然还是像他年轻一样的慷慨激昂的说一些现象，可是他还是一直不断的勉励后进，说你们一定要站在我的肩膀上继续的去做，不是照着我说的去做。可是看看现在自居是应顺导师弟子的人，连把他所写的东西呢讲清楚、学明白就很难了，你说怎么接着他的路去走？在此呢，我希望。两件事，第一个，我希望你们上课的时候呢，眼中只有三宝，而忘了我这个廖成林。我今天，纵使怎么样呢？这我现在稍等会再说。我那天听张丽师姐呢讲道真法师往生涂壁的时候，哎呀，那周围啊上千个人等着分他的舍利，旁边有很多法师啊，哇，他说。看完这个现象，他马上回去，不敢再讲经说法了。他说讲经说法有个后遗症，当你的信徒多了以后啊，你涂壁啊，如果烧不出几个漂亮的舍利子啊，那真的是会让人家失去信心的啊。可是我觉得， 为什么我一定要烧出几颗漂亮的舍利子来？为什么我一定要预知时至呢？然后没有病痛呢？然后那个视线一切的好像呢？这个是千中难得其一的。如果不是你素食好的修行啊，你过去有罪业呢，罪业轻报，能够让这一世呢用一些病痛呢偿还，算是很三宝对我们很有恩德的事情。视线好像绝对不是用求的，绝对不是用你今天多么尽心的在为三宝做事而能够得其万一的。如果我们再不学着哈离了这世间相来体会佛法的话，烁烁在世间相当中呢求佛法，真的是三世佛冤，真的是三世佛冤。这样的话呢，就会让很多人不愿意教人，不愿意教人。你教了人之后呢，自己就必须要当一个绝对的圣人。当然这是一种增上缘，让他早点开悟，对不对？纵使开悟之后呢，佛都难免要视现病痛的相，我们呢，我们的功德又怎么样呢？所以啊，真正的三宝到底是什么，绝对不是用任何的世间相可以求的事情。那么我也欢喜呢，只要我有错啊，欢喜真的直接告诉我，直接告诉我。而且很多事情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很多事情并不像一般人所见到的那个样子。所以呢，如果不知道因缘呢，不要从相上去分别之见。学佛学了半天呢，如果我们的之见还落在这些因果上面，搞不清楚的话，实在是妄学啊，般若，妄学为是。般若说空，为是说虚妄，告诉我们就是不要相信自己的之见啊，不要相信自己的之见。但我愿意看到那个善意，我愿意看到那个善意啊。那么我也很希望这个写这封信的学长呢，能够亲自跟我有深入的讨论啊，深入讨论。也不妨再讲一个闲话，就是昨天我去随喜永明法师的课，那位学长还跟我一起在那个地方听课。我去那个地方之后呢，两件事让我很深思哈。第一件事情是有一个学长告诉我，他看到目前南传北传佛法的种种修行啊，大乘佛法不讲道次第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呢，永明法师最后呢就说，那你在个过年时间呢，放假去找个地方呢打佛七，不要打禅七哈，打佛七，一心就只是念佛就好了。可是那位学长呢，没有任何冒犯的意思啊，我只是引述他的话，他说啊，佛经论我是很欢喜看，你叫我一天不看我都还不看，不太欢喜。可是你叫我信佛，我觉得我没那个善根，不要说叫我念佛了。你今天去听一个人说法，你不相信他，你在底下听什么？你去检查他说的话对不对吗？你如果要检查这个人讲的对不对，那就不需要去听了。为什么藏教在闻法前总是要讲闻法的这种正确的发心呢？你发心不正确，老实讲听法不受益的，听法不受益的，听法没有办法由圣解真正的修行实践佛法起得清净的性根呢。学法无益的，真的学法无益的。我看到那位学长，我实在是摇头，真的不晓得怎么跟他说一句建议的话。真的，他那样子的学佛呢，再给他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连佛法的边都碰不到。我这样子的恶口，我是这样的恶口的，我愿意担这个因果，实在是看起来伤心，非常伤心。第二件事情呢，是课程上呢有另外一个师兄啊，我希望这个消息是正确的，因为我大概在还在企业界做事的时候呢，因为我的公司就在现代产中心龙江街那附近啊，所以我的很好的朋友也在现代产当说法的宗师啊。那么那个时候的那个他们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就是那位自称大禅师的李元松居士哈，据说他往生了，昨天我听说的哈。 我念一段昨天发的这个李元松居士他向佛教界公开忏悔的一段启示。他说：“凡夫我由于生了一场病，9月下旬呢、方这是去年啊，去年9月下旬，方觉过去的功夫使用不上，从而升起移情。冒号，这是他底下的移情。过去所谓的悟道，应该只是自己的增上慢。”我为往昔创立的现代禅的部分之见尚不纯正这一事呢，深感惭愧，特向诸佛菩萨、护法龙天、十方善知识、善男子、善女人至诚忏悔。我今自心发愿往生弥陀净土，唯有南无阿弥陀佛是我生命中的依靠。南无阿弥陀佛，李元松顿首。这封网络上的信呢，写在2003年10月16号。昨天我听说他往生了。很可惜，很可惜，没有机会在往生前能够亲自跟大家请意。为什么说请意呢？我觉得这世界上，包括我刚才讲的那位学长在内，都不是坏人，真的都不是坏人。他纵使讲了一些不如法、不如理的事情，也绝对不是坏人。他用自己的因果来为我们说法。如果他今天一念反省了，说的话是自为诚恳的。至为诚恳的，所以那种一句话胜过他一辈子所讲的法。什么叫做圣洁？圣洁是真实的这种生命的实践。圣洁这件事情呢，只有你面对真实人生抉择的时候，所实践出来的无取无舍，才能够真实的体现。那没有办法说的事情，他没有办法落于任何的世间之见说得出来的。如果还能够说出一个字的话，佛说的都是废话了。所以我说，怎么样能够在佛法的文字当中升起般若，绝对不是用任何个人的之见去解释。因为呢，我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引用佛法的经论里面的文字，不要说我引用佛法的经论就叫做圣言量，对不对？你在经论上还是要透过你的理解嘛，对不对？那怎么样还是落在我的之见？我在讲八十规矩颂的时候呢，上个礼拜我还讲了一句话啊，不是这个礼拜一啊，我再讲一句话。到了实地后心呢、都还有一相生一品生相无明没有破，那个时候的之见都不能够完全相信的，所以不能够成佛的话呢，所行的菩萨道呢，你说你能够落多少之见？那真的是数之不尽啊，如恒河沙一般呢。但是我们也必须以这个为缘呢、来作为增上。硕硕的让我们这个地方呢，能够打掉正上慢。智者大师他自己也在四教义里面啊，四教义不是四教仪哈，四教仪是四教义之后后人为他所做的注解。他个人在四教义里面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呢，他定四教，讲说种种佛法的次第，所谓的一个目的，就是用来打掉修行人的正上慢。你知道吗？阿罗汉最后断的烦恼是什么？就是慢，就是慢。增上慢这件事情呢，是最难断的事情。他为什么要去分别藏通别圆？为什么要讲40几品、50几个位次？为什么要分别佛法到这样的地步呢？就是为了让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正了佛果。一切的道果都不是可以用正德可说的，所以呢，立次第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无所得，不了解般若的甚深智慧是这般，把次第之学呢讲成有说有次第，那是一个很大的妄语，很大的妄语。好，闲话一般啊，我觉得这些是很真实，昨天的体会。那么我也希望有任何学长能够跟我亲自的指教，我们有双方的讨论，我也会比较理解，你们所看到的一些现象，即便这现象里面的主角是我本人，我也很欢喜听，而且愿意受教。好，以上呢，闲话完毕。那我们今天呢来看这个十八空的空空，请各位呢翻开方广版本。199页，然后呢，论本呢，请翻开卷31。 1190页。我们照例呢，还是看一下空空啊，在邦广版本经当中的定义啊。请各位看到199页邦广版本的第二行，我们念一段经文：何等为空空，一切法空。请把一切法空画下来哈。一切法空指的是什么呢？一切法空指的就是前面的内空、外空跟内外空啊，这三者呢就叫做一切法空，因为这三者呢都是以法空的观念呢来用四念处观蕴界处三科，了解蕴界处三科呢，内法空、外法空、内法外法也都具空啊。所以呢，由一切法空的道理呢来开三门，在前面呢已经说完了。他说呢，这三门所说的空呢，是空也空，这个是空者指的就是这一切法空，也就是讲前面的三空啊。说呢，前面的这三空呢所说的道理也无自性，不可得，无所有故。所以他说这个无所有的见地呢，非常见，非灭见，非常非灭故，何以故？性智而故。性智也就告诉我们呢，从四种道理要观到法尔道理啊，翻到法尔道理，是名空空。这个时候呢，依此施设，对对待于前面的三空呢，讲说有一个空空，对不对？这个空空呢，就是为了要破斥我们对三空有法义自性见可得的这种执着见啊，这种执着性，所以呢，立一个空空啊，所以知道呢，这个空空呢，是对前面的三空而假立的，了解吗？所以开始我们去了解这个戒说之前，就一定要先把这种缘起的道理，所以呢，空空也是缘起的哦，啊，借着这个缘起对待于前面的三空，而对这三空执着有自信的人而说有一个空空，啊，好，我们来看看龙树菩萨怎么来阐释这个空空这个道理，在1190页第三行，他说空空者。以空破内空，那个以空啊，那个空啊，请在旁边呢写啊，就是法空。其实呢，正确的讲啊，我建议各位呢写二空啊，二空。为什么呢？因为上个礼拜我也讲过了，内空相当于我空啊，外空相当于法空，而佛法真的要说的是二空。所以呢，前面的三空呢，主要就是以我空、法空或者是二空这三种空的之见呢，来破内空、外空跟内外空。以我空来破内空，以法空呢来破外空，以二空呢来破内外空。所以破是三空，为了要破这三种空的之见呢，所以在此说明叫做空空，这是空空的第一个解释啊，第一个解释啊。所以呢，请这边的标一啊，标一。第二个解释呢，在底下附次，先以法空破内外法。其实这边的文字也不是完全准确哈。所谓破内外法，不是说内外空这个意思啊，以法空来破内法、外法跟内外法啊。这边呢，内外法请各位讲成三个啊，包括有内法、有外法、有内外法，有三科啊，有三科。复以此空，此空就是指空空这一门，复以空空这一门呢，破是三空啊，是名空空。这是第二种说法。第三种说法，以空无相无作的三三昧的第一个三昧空三昧观五众空，五众空那个五众就是五蕴的意思啊。其实说五蕴也代表说了蕴界处了。那么以空三昧呢来观五蕴是空，得八圣道。哎，我们就说奇怪了，八圣道是三十七道品修道位所断的啊，所修的这个法，那么应该三七道品入门应该不是观五蕴空啊，应该是观四念处才对嘛。所以呢，我们前面呢才把三空啊，就是内空、外空跟内外空，一四念处来开做几门，十二种观，对不对？所以这边呢，请各位再讲，这边所谓的空三昧观五众空啊，指的就是前面的四念处啊。放在 三空当中呢所立的、所施设的十二种空观啊，所做的十二种空观。所以它基本呢还是由四念处去下手，对不对？四念处呢由四正勤得到了空的正见啊，得到空正见，然后呢入什么？入四如意足的定，发起五根五力的善根，对不对？能够防护烦恼，除了五盖，才有办法呢入七觉知的定，发起甚深的定。那么依着这种三摩地的定呢，入八正道、八圣道的中道之见的生活啊，这是修道位的这个。所以呢，八圣道是属于修道位所修的法。所以呢，他说空三昧观五众空，刚好符合般若经的次第。这个呢，刚好是软顶忍是第一啊，一直到见道位所破的什么分别我法二字。所以呢，空三昧观五众空，请各位夸胡。如果依道次第来说的话呢，就是要得到啊，就是要得到观破蕴界处分别我法二执的这种啊，这种分别的所知障跟烦恼障。在此呢，就要破掉这两种障碍，断掉这两种执着，才能够入修道位，不管是出果还是出地呢，得八正道的这样子的一个中道生活。那么这样子呢，断诸烦恼得有余涅槃。那个断诸烦恼，那个诸烦恼呢，指的是具身的所知障跟烦恼障啊。所以各位要从这些文字当中呢，说出的要去回去复习哈，我们对道次第的一些这个认识啊。因为呢，修道位呢，依着八圣道，用正见啊到正定来断一切的具身所知障跟具身的烦恼障，得到有余涅槃。啊，得到有余涅槃。有余涅槃呢？什么叫有余涅槃？等一下就会解释啊。有余涅槃呢，其实就是啊，这个烦恼断尽的相，对不对？烦恼呢，能够离了，就是叫做涅槃。他说呢，先是业因缘，生命尽时，欲放舍八道，啊，故身空空三昧，啊，是名空空，啊，这个空空三昧呢，是依着这个空空而起的这个正定。所以呢，八道八正道最后一个是什么？是不是发起了正定？对不对？由正见而入而发起的正定，那个时候的正定呢，是在我们呢这一期报身灭尽的时候，灭尽的时候，你在这一期生相啊，这个生期呢，你就已经先得什么有余涅槃，然后在这个生缘呢要灭尽的时候呢，要放舍八道，就要以这个正定啊，正定发起对空空三昧的这种功力呢，来啊入无余涅槃。所以呢，所谓的故生空空三昧，那个空空三昧就是相应无余一涅槃啊，就是相应无余一涅槃啊。这是这段话真正背后所说的道次第啊。当然功夫还是要实证啊，还是要实证。那么底下呢，他就施设两段问答啊，两段问答来抉择以上所说的这一个三个解释。第一段问答，他说：“问曰，空与空空有什么样的差别呢？这个空空三昧呢，到底跟这个三种空呢，我空我空我空法空跟二空呢，到底在观法上有什么差异呢？”答曰：“空破五受众啊，就是五取蕴啊。我们一般熟悉的就是五取蕴呢、啊，唯识也比较讲五取蕴。那么空空呢？”破空啊，就是破五受空的一种正见。第二段问答，他说：“问曰，空若是法，空已经破了；空若非法，空何所破？”他指的就是在辩证空有没有主体了。他说了，空如果有一个主体的话呢，啊，这个主体呢已经被他的自性所破了，对不对？因为空就是讲无自性呢、啊，所以无自性不能够立一个主体啊。所以啊，空如果有一个主体的，这个主体应当已经被这个空正见所破了。这个说法在龙树菩萨之前也曾经用过，所以他就用龙树菩萨的说法来啊问难于龙树菩萨。其实这是龙树菩萨自己施设的哈、啊。他说过去我曾经也讲过这样的话啊，如果你自己也着于这样的之见的话，就会产生这样的看法。他说空如果是一法的话，空的法是什么？法性是什么？空的法性就是无自性，对不对？无自性呢，它本身的这个自性呢，也已经都破了。那么如果他没有这个法性可得的话呢，他也不可破，所以他这个三空啊，我空法空跟二空也不能破才对啊， 也不能破才对啊。那你为什么还要立一个空空来破呢？就是这个意思。答曰：空破一切法，唯有空在。啊，要破什么？破这个名言的自信啊，破这个名言的自信。你要了解立了这三空啊，其实就是有因缘的啊，有因缘呢，故说三空。所以呢，虽然这三空破了一切法蕴皆处了，可是还留着这三空的名言在。所以，请在唯有空在这个空啊，就是了解这个空呢，是指名言因这个名言施设的因缘，还有这个因缘，不要了解有对治的相而立这个因缘，认为还必须施设这三空的名言相。空破一切法矣，空也因舍，空是依着因缘而破这蕴皆处的有为，所以呢，空也应该要舍。而就是因为我们还认为有因缘可得，了解吗？今天我们常常说啊，因缘有啊，自性空啊，我们就一定要借着因缘有来认识自性空。所以呢，很多学空的人呢，就还是会回来讲说，对不对？四书谛是有的，圣义谛是空的。我们马上就要开始学习解深密经了，解深密经的圣义谛相品一开始就讲这件事情。他说有人言。对吧？有人言四书谛有，生一谛空，这件事情呢也是不如法的。他一开始就在正说有为跟无为都是施设的名言，都是施设的名言。等一下呢，我们讲到有为空、无为空的时候，也会讲到这一段话。他说呢，空也应该舍，以是故呢，虚是空空。所以呢，就是要破事，我们还是要借着什么因缘有，才能够体会什么自性空。我们还是要借着观来认识空。如果我们认识空这件事情，还必须借着因缘有才能够认识空的话呢，你这个空的正见还没有真正建立。真正的空不是因为你了解因缘有了才知道它是空的，是你在认识之前，有佛无佛出世，有说法无说法，法性常自空。不是因观故空，不是因着你用缘起观才了解它是空的。你这个了解的三四相都是虚妄、颠倒、分别。不要因着有这个因缘施设的三四相，你依着这三四的无常呢来认识空。你要由这个来认识自己从本以来的虚狂颠倒，而不要由此来啊发起对这个正见的理解。这个不是正见的由来。正见不依着这个因缘而施设的，本来无有一法可以宣示，有名言可以施设。真正的圣义谛指的是这一种相，所以呢，解深密经一开始就要离五种相来认识空，啊，认识圣义谛，啊，这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他也不是非要立空空不可，空空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灭诸观而了解空，我们不得不要去施设。缘起的观来对治我们的执着，所以有三空所啊，三空能够说。而今天呢，我要告诉根本没有三空可说啊，无有法可以宣示啊，不可以思义心来寻视其义。不要以为空有观可以学，不要因着说这个学而能够修能够证，要灭这样子的这个执着。所以呢，以是故虚是空空。所以前面的空呢，是电力起破我们的执着，而这个呢，是要破我们的正观，还要依着缘起而施设性空的认识。所以呢，以上呢是来讲，好像空空有施设的必要，可是的施设的必要呢，其实呢也是性质而法尔道理，根本不需要施设，是这个道理。从原来的三空都不需要施设，何况空空？也没有施设的必要，但是因为我前面有因缘故施设了三空，今天呢也必须依着这个三空而施设随立随破的空空，是依着这个因缘，不要留因缘呢可以来做我们攀缘取向的文字。所以到此为止呢，算是一个段落啊，这是对前面的三个次第啊所做的空空的界定。接下来呢是这一段文的第四个。通常呢，法相的开列哈，如果你看看一个论师啊，开列四种五种的说，他只要广说这几门，最后都是要凸显什么？最后一种说法是比较殊胜的，所以我们看看呢，最后一种说法是什么？复次， 空原一切法，空空但原空。他说呢，前面的我空、法空、二空呢，还要依内法、外法，还有内外法为缘。而今天呢，施设空空，但以什么？但以空相为缘。而空相能不能取？不取，不无所取，无所着故。所以呢，空空呢是不可安立的，不可安立的啊、哦！背后有这个有这个微妙意在这个地方。他说呢，前面的三种空呢，还有蕴界处，这个有为法施设为所缘。而今天呢，空空呢，这个三昧其实无所缘。那个但缘空这个意思呢，旁边请写无所缘。要了解他无所缘相，他无所缘相，要了解这个本来虚妄都是梦中所说的境界，怎么有三世相可得呢？对不对？怎么有说你今天得了啊空空三昧这个能得的果呢？要了解他无所缘的啊，前面呢三空还有所缘，而空空正说来说的话呢是无所缘的。如一见儿，那个见呢是依着当时呢鸠摩罗什法师当时翻译的时代啊，当时那个时代啊，老庄思想是很浓厚的。这个见儿呢是依着易经说的，见在易经的说法呢就是生生不息以谓之见。这个生生不息呢就是我们无始无明颠倒虚狂。恭敬的呀，谁敬的呀，还不但如此呢，辗转相依，一直不断在知见上呢升起一种啊，是一种名言的取舍，这个就是那个见儿。如有一个见儿呢，破一切贼，一切贼就表一切法的意思。复更有人能破此见人，就是破此这个见儿呢，因为他很勇猛嘛。可是就是因为他的勇猛，以为有法对自故，所以呢还有所缘相，以为有所破，以为三空这个知见，这个空三昧呢还有所破，对不对？我有蕴界处这三颗可以破，所以呢更富有人能够为此，为这样子勇猛精进的人呢说，你所学的对治法其实本身也都是虚妄，凡夫所执着的固然是无明原型，圣道的能对治法其实也无对治法可破。要了解这件事情，不要以为有所破，你今天变成清净了，这样的知见呢又落于一个生生无明里面。所以呢他说啊，能破此见人空空也是这个道理啊，也是这个道理。所以呢不管怎么样高明的世间凡夫，像以前我们在做諮商的时候，一个諮商再怎么高明的諮商的辅导员，一定要有个督导，一定要有个督导。这个督导呢要不计时候的，要经常呢随时呢检查。我们呢做諮商辅导的录音带呢一定要送给督导去听过，由他呢很客观的来为我们检查我们是不是落于啊爱见大悲里面啊。心理医师其实是一个自杀率很高的职业，那为什么他会自杀率很高呢？就是因为大家把烦恼倒到他身上去了，他今天纵使再怎么高明啊，还是难免世间的牵扯系缚，就不晓得哪一个个案的烦恼会把他怎么样绑在那个自己过去自己解决不了的烦恼的种子，让它为缘呢升起现行。所以呢我们今天不要忘了，我们还是凡夫，凡夫呢总是还落在戏服上面。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借由另外一个人客观的提点，就是能破我们的，我们今天纵使能够勇猛加进做个见儿，对不对？做个见人，能不能够回来啊听闻一个善知识的说法。所以我常常觉得很悲哀啊，刚开始自己很忙于啊准备功课呢，为各位学长啊这个报告这个心得呢，引各位愿意去深入经藏，常常就觉得哎呀自己没有机会去听闻佛法。听闻佛法一个最重要的关键还不是去吸收知识，不是就是希望你说我这个有受虐狂也没什么关系，就是要被人家骂一下，知道吗？哎，给人家骂一下，给人家呵斥一下啊！你今天呢，如果有人还呵斥你，那真是很幸福的事情。 你今天如果坐在一个位置上呢，再也没有人管得住你，再也没人能够骂你，再也没有人能够说你的时候呢，其实呢，高处不胜寒，高处不胜寒，你知不知自己到什么地方做错了？不知道，你高高在上，再也没有人说你半句，说你半句，那你自己难道就因此而说你自己没有错了吗？我不认为是，我真的不认为是。所以呢，在此就是知道我们如何能够在佛前求忏悔，不要以为你今天无罪可忏。老实讲啊，我们今天怎么样能够造罪自己都不知道，如果都知道的话早就成佛了。所以呢，这一念心呢应当要非常清楚。他说啊，底下就做个譬喻，又如服药，药能够破病，那个破病的是指破刺啊，就是这个治病的意思啊。病已能破，如果病已经治愈了，药也应出，药不应当继续吃了。若药不出，如果继续还吃这个药的话呢，还是会以这个药呢生病。以空来灭这个烦恼也是一样啊，空是药，烦恼病是我们的世间烦恼啊。恐空复为患，就是怕这个药了又为我们造成一个病患，所以事故呢，以空舍空，以空舍空，事故呢立一个空空。所以呢，空空就告诉我们呢，所对之相，从本以来，法之而故，法性之空，法性之空，根本呢。他所对峙的蕴界处三颗呢，只是施设的名言，从本以来都无所对峙相，啊，无所对峙相，无所破，无所破故，你所修的三空呢，也无能破的白法。要了解圣凡恶法都是施设的三桥，了解这个大慈悲的用意，才能够不着于相上啊，不着于相上，否则呢，就会自居行圣道啊，而目空一切。自己觉得自己开悟了，这是最大的毛病所在。好，这是空空这段话所说的。接下来呢，也必须要紧接的空空呢，一定要讲大空，因为空空这段话呢，就白法来讲，也不过只讲了色法、心法、心所法，对不对？然后呢，用什么？用无为法来闲了这三种有为，可是就留下什么？留下一个最难体会、最难破的心不相应心法。有人问我说：“白法什么部分最难体会？”我说：“无为法都不难，最难体会的是心不相应心法。心不相应心法，因为它本来就是虚妄，无所立，可是呢，很真实。就像我们今天的时间、空间，我们有所得的这种感受，你看。”虽然它很抽象，可是再真实不过，对不对？你怎么去克服这些观念？具体的东西我们都还可以用各种的知见、各种的学习来的佛法来对峙啊，说这是因缘空，是心空，对不对？但是呢，心不行行法在白法里面的24颗，在俱舍论时代的14法都很难破了，何况大乘为师又在原来俱舍论时代的14法之后又加了10法，那后面的死法真的难，真的难去体会。你怎么去破斥那些观念在我们真实人生的受用当中，我们不得不一定要依赖那些观念，那些观念这么抽象，可是这么实在。所以底下呢，就是用大空来破我们的心不相应心法啊。所以各位呢，不妨用唯识来稍微体会一下哈。所以要紧接着用空空这样子一个以虚空来体会无为这样子的体会呢，来破斥什么心法的执着、心所法的执着，对不对？色法的执着，因为这些呢相很粗，相很粗，容易用无为的体会呢这个道理来破它，对不对？而无为本身呢也不可执着啊，可是这个无为呢还会留一个道理性在，这个道理呢留着大空之后。的第一空再来破啊，再来破。那在此之前呢，还是要先回来呢去体会一下心不相应行法里面一个最难的观念，这边呢就举虚空这个观念啊，虚空这个观念。那么因为无为法在白法当中有六种譬喻啊，第一个譬喻就是讲虚空无为，用虚空的没有执爱性啊来讲，在一切有为无为里面呢，具备有无为的特性的就是虚空，你虚空不是造作可得的，可是问题是虚空真实存在吗？你如果以为虚空有自性可得，那真的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虚空这一法怎么破呢？他就用大空来 看这件事情。我们看看大空的经上怎么说，在199页第三行底下，他说：“何等为大空？”他就以东方来说哈，当然包括底下的南西北啊，东南西北。他说啊，东方，东方向空，东方这个法有没有呢？你拿一个东方的相我看看，对不对？这个相不可得啊，东方向空，非常非灭，不可以常得，不可以灭见可得，对不对？你说东方没有，不对；你说东方有，也不对，对不对？有落于常见，无落于灭见，你不可以常见得，你不可以灭见来得。何以故？性者，南西北方四维上下，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这个相呢也是空的。这边应该落了一个字，应该落了一个字。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这是个法，对不对？请各位夸胡一下，这是指那个法。这个法呢，相可不可得呢？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请各位在空下跟空中间呢，夸胡写一个相那个字啊。照文例上来看，它应该加上这个字才对。你求其相可不可得呢？不可得啊，不可得，也不可以常见得，也不可以灭见得。你不可以说它有，你不可以说它没有；你不可以说它相应，你不可以说它不相应；你不可以说它是清净，你不可以说它是染污。你什么话都说不上啊！不可以任何知见名言来得。何以故？性之而故。能够了解到这个道理呢，是名大空，是名大空。这样讲，我们当然不容易了解。我们看看这个龙树菩萨为我们的解释。在1191页呢，第二行这边呢说大空，他说呢什么是大空呢？大空者，他就分成这个声闻法跟这个摩诃眼啊两段文来说。首先呢，以声闻法教举杂含经的大空经，杂含的大空经呢是必读的，是必读的啊。如果各位没有读过杂含的话，大空经、小空经是一定非读不可的啊。各位去找一下这个阿含部来读哈。那么声闻法中呢，法空就是大空了，他们认为法空就是大空。可是呢，在阿含的时代呢，有讲法空，但是讲的少啊，讲的少。各位有机会去看清净道论的，清净道论在慧学那个部分呢，法空也讲的比较保守啊，讲的不是那么淋漓尽致哦。但是呢，他的法义其实已经都说到了，那他说了，他就举了。如杂含经当中呢，里面有很多品小经啊，大空经是其中的一个。在大空经里面说呢，生因缘老死啊，生因缘老死就是我们讲的十二因缘啊，最后的那两支啊，生缘老死，对不对？生缘老死啊，各位要应该知道，前面就是讲什么，有很多了哈，从无明缘行呢底下到最后一颗讲生缘老死。他说若有人言是老死，请归夸胡。是老死是着于法，是人老死着于什么？我。你认为有老死这个法，以及你认为有这个人在流转六道三界里面受诸生死，就是人相啊，就这个人相。恶具邪见，同时破这两个，其实就是大空经里面所说的啊，所说的。于是他底下说了，是人老死则众生空，对不对？是不是就是我空啊？啊，因为呢，在这个道理就告诉我们，不要认为有人在流转生死，不要有人在落于老死生灭的这个轮回当中，所以要破这个之见。所以呢，是人老死这个观念呢，就是讲众生空。那么这是微言大义啊，这是龙树菩萨的解释哈，在大空经倒是没有讲这句话啊，他把它合到摩诃眼的解释上来。那么是老死啊，是老死这件事情呢，说我们认识到有没有老死这个自性可得呢？没有老死，你说什么是老死呢？每一个我们人生生命阶段的相，都是那一刹那新生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随时的每一个刹那，就像恒河水一样，都是什么？跟 baby 一样，都跟我们小时候所见到的恒河一样，都是新的。都是过去没有过的，对不对？都是那个刹那才是相应的。你人有老，恒河水哪有老？楞严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不是你玩那段经啊，各位去体会一下。所以我们这一念心呢，永远都是不生不灭， 无老无死，哪有老死法可得呢？所以呢，这个老死法本身就在讲法空的道理，就在讲法空的道理。所以呢，在杂含大空经的时代呢，就已经有二空的观念在这个地方了。那摩诃眼经，摩诃眼经当中就指的大般若经了。他说呢，十方，十方相空，这十方呢，指的就是这个大乘唯识啊，在俱舍论呢没有讲到了十四法之后呢，又立了什么很多的那个十个法啊。各位不熟悉的话呢，请各位去看白法啊，白法呢后面的十个就是大乘唯识时代啊特别再加上去的，其中有三个东西啊，我在讲白法的时候曾经讲过的，什么十方数这三个东西。时就是指时间的三思相，方就是指东南西北四维上下，数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就是表示设法有边际嘛，设法有边际我们才能数算呢，对不对？我们今天呢对一切法有数可得，这是我们的执着，这是我们的抽象观念，而这抽象观念呢又再真实不过，对不对？空间也那么实在，你看看我这边能够来来去去，就表示这个空间是实在的，对不对？时间你看过去跟现在不一样，就表示时间在变化。可是你说什么东西是时间，什么东西是空间，什么东西是数，真叫要命啊！这个观念呢抽象，但是是那么的实在。其中就举了个什么方这个观念，方这个观念，他说呢，这个十方，十方向空，所以这边就谈了这个事情，四维大空，四维大空。反而举一个我们今天在法相当中维系不可知，而自己立了这个假设，可是自己不知道自己落在这个字件上面啊。大乘唯识呢，就把他这种啊不相信心不相信法凸显出来，告诉我们说，这个大空所要破的就是像十方数这种东西，是属于抽象的，可是是三位分位假立，没有一法实性可得，可是你却不能破的，你依赖它而成就观察一切法的功德。我们人世间呢，就是要依赖这些法。底下呢，就立了两种问答呢，来说明这个道理。第一个问曰：十方空，何以名大空呢？他说：这个四维上下这个空呢，为什么叫做大空呢？他的意思背后呢，请各位注明一下。照理说大，在摩诃眼的说法来讲呢，只有什么地义叫做大，涅槃叫做大。你怎么可以把这个十方这种有为相叫做大嘞？那这个名言明明是名言失色的吧，对不对？啊，你把这个世间相叫做大，那第一叫做什么？啊，所以他这边背后的意思是这个意思。于是底下呢，这个龙树菩萨就失色，就定义一下什么叫做大。他说答曰：东方无边，故名为大。无边，请各位画起来。当我们在讲东方的时候，那个边呢，是指边际。请问，东方绵延几公里啊？对不对？你用光速去跑，要几年能够到达东方的最边际？你可不可以找到那个边际可得？所以无边这个事情，就是在我们讲东方的时候而不自觉的事情。要有边际可得，才有东方嘛，对不对？你没有边际可得，它构不成一个完整的相，你讲的只是那个名言而已。也一切处有，一切处有，一切处就是说，你看哈，你今天在这个东方有它的东方，西方有西半球有它的东方，对不对？你随便在地球上站每一个地方，是不是都有它的东方？问题是每一个点的东方都不一样，都指向不同的方向，在绝对的方位上都不同啊，都不同。这是一切处有的意思啊。在我们的娑婆世界，你站在每一处，每一处都不同，对不对？因着你的立足点的不同，而都可以找到东方。这问题是以一切处所立的东方各个不同，请问哪一处所立的东方才是真正的东方？对不对？没有一处的东方是绝对有的。所以呢，这个叫做大，这个，叫做大。第二个，骗一切色，故名为大。什么叫骗一切色？不管你今天这个色法再怎么大，对不对？再怎么小，对不对？你只要有名言可以施色， 都可以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创造一个他所居的方分。你今天纵使立一个极为在我们的名言相上呢，也有个方分相，一个方分相，只是说不出来而已，拿不出来而已，没办法视线而已。你今天讲须弥山，你今天可以在这个经当中呢，如何去讲那个十法界如何的大，你可以用名言讲不可思议的大小，可是我们总是怎么样，可以怎么攀缘取向，是不是这样子？今天我们的意根呢，意是很厉害的，非常非常厉害的，这种呢骗一切色的力量，你色那个色是指名言的色法，名言能够施色，这个色法就无边，就一定占有方分，可是这方分不能够示现，不能够宣示，不能够宣示，这个不可思议的色法所占的方分相，色为道，常有故名为道，常有呢就是不变异相，这个虚空呢不会因为任何古今现代三世的变化呢，不因为各种的色法，不因为任何的清净染污种种的差别会让它有变化，这是我们对虚空的了解，常有故名为道，所以这一种常有性跟涅槃跟第一义性德个性呢都一样，义世间故名为道，那个义呢是指啊能够成就一切世间法，虚空我们一切世间法都在虚空当中所成立的，有虚空故可以成立一切世间的差别，对不对？如果这个虚空有执爱心的话呢，世间法一定会有什么限制，就是因为这个虚空无执爱，所以呢它不会妨碍世间，它会反而成立一切世间的差别，所以请在异世间旁边写成立一切世间的差别，所以虚空被讲成无执爱心啊，无执爱心，因为它的无执爱性故名为道，令众生不迷闷故名为道，令诸生因为虚空无相可以着，对不对？所以呢它没有办法让我们说多大是虚空呢，不能用名言来形容它的大小，所以呢它不会造成名言上的执着，所以呢它因为这种虚空这个观念呢没有办法造成名言上的执着，所以呢这个故为道，如是大方能破，故名为大空，就是因为以上的讲几门呢？一、二、三、四、五，前面是不是五门说大，对不对？这五门呢，有这五种观念施设的缘故呢，因为你可以施设这个观念，所以呢，可以用底下的说法，什么说法呢？无为来显明这个道理，所以可以破，故名为大空。这种大能破一切法，啊，这种虚空法能破一切法，所以故名为大空。于空破因缘生法夸虎做法夸虎出法夸虎，这些这三类的法容易破，不名为大。如果能够把虚空方所这一种法能够破的法，这种法才叫做大，是吧？能够破像虚空这种具有这五种个性的法，那种法那种空见才是比一个能够破因缘法，能够破有做法，能够破出就是可见的法，出就是可见啊，可见有对的法谓之出法。我们一般的空啊，像内空外空啊，包括空空在内，都是破什么？都是破因缘生法，对不对？都是破有造作的法，都是破可见有对的法。可是呢非因缘法非做法以及不可见的细法怎么破呢？就要依着大空来破，像心不相应行法这种啊，不可见非作可得也非因缘所生的法，那么这种法怎么破呢？就要学习大空来破啊，这样了解吗？好，所以呢由此可以知道它的差别哈。所以底下说这种方啊是方啊，这种方上下十方这种观念呢非因缘生法夸虎，非有人去造作的，也不是可以见到的，所以他说是维系法，所以他具备有这三种个性，很难破故。所以呢，能够破这种方所的观念的呢，这个叫做大空啊。所以底下呢，前面呢，这个反说，底下的正说啊，正说，这是第一段问答。第二段问答呢，就正说。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的了解俱舍论时代的三无为，因为在大乘唯识的时代呢，讲六种无为。 啊。可是呢，在这个俱舍论的时代呢，讲三无为，那其中呢就讲虚空无为、则灭无为跟非则灭无为。那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这三个啊。就问曰：若佛法中无方啊，无三无为啊，这三无为是指什么呢？虚空无为。自缘境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则灭无为。则灭无为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呢，以能对治的法对治所对治的法，对不对？